我们打开那个彼得前书第五章，我们先来读一段好不好？看彼得前书第五章，翻到了我们来看这个从第七节念到十一节，因为我觉得这一段基本上面是这一章里面的那个骨干啊，很重要的一段。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啊到这个十一节。好，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请你们要将一切等一下哈，大家还没翻到哈，彼得前书第五章哈，前书第五章，好，从第七节念到十一节，好，请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嚎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这边特别讲到，就是说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魔鬼。那当然不单是抵挡魔鬼，在我们这个世界上面遇到这个苦难的时候，我们也是要用一个坚固的信心。所以我就想到说今天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来唱一首歌，就是小敏所写的求神给我一颗的心，抛开世上所有的啊，然后给我的力量，让我在走天路的时候不致滑脚，因为不知道主哪一天再来，可是无论何时何方，愿主常常来保守。我们一起来唱这一个歌。那我相信有些人一听了这个调子都知道啊，唱过的，好，因为我带领大家唱过的。我们低头来祷告。 主啊，有时候走人生路会滑脚的，脚步不稳，有时候使那个路很难走，有时候是信心不足，有时候没有专注，无论什么原因，我们不晓得我们的人生余生有多少路，因为今天还活着，明天怎样，没有人可以掌控和预测。但是无论我们需要走下去的路有多长，或是说很短，无论在什么时间，在任何地方，求主继续来保守，求主借着彼得前书再一次巩固我们的信心，我们向你这样祈求仰望，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通常知道写一封信要结束的时候呢，这个结语很重要，因为前面你讲了很多的话，到最后的话你一定是想把你最让别人记得的留到最后，或者说有什么你觉得怕他们忘了，你就重提一遍。所以结束这个书的时候，彼得就把这个焦点放在领袖的身上，因为当教会受逼迫的时候呢，信徒更是需要有好的领袖。有些领袖在教会受逼迫的时候就摒弃了教会逃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当香港要回归的时候，大家都很担心这个97的问题，所以那个时候呢，在香港的教会就是有一种的情况，就是很多的牧人就移民了，但是呢他们也要巩固那些会有的信心，就告诉他们说啊，你们要爱主啊，你们啊要预备好啊，不晓得变了颜色的时候啊，可不可以自由的啊，怎么怎么，然后他们其实都计划好了啊，再过几个月他们就挥手就到美国加拿大别的地方去。所以那个时候掀起了一阵的风波，那些人你们这些人都是说风凉话对吗？你怎么兼顾呢？你怎么能够兼顾我们呢？你们自己都这样来去谋算啊！所以啊，在教会受逼迫的时候，这个领袖就是要站出来的，他是有挺身而出的，他要来带领人的，他要去牧养人的。如果他后退的话呢，他当不上这个牧人，他不是个好牧人。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个雇工跟牧人的分别啊，雇工是什么呢？雇工就是好啦，我是雇来的，干嘛为你拼命？所以豺狼狮子来了，他就落荒而逃了。可是如果是牧人的，这是我的羊，你不可以碰，所以就拿出这个杖来，拿出这一个杆来，就是杆跟那个狮子搏斗，不能够伤害，因为这是我的羊，就不一样。所以在教会里面有些领袖是雇工，你没有付我那么多，你要求我那么多干嘛？但是有一些是牧人，待会我会更详细的讲得多。所以啊，在这个彼得前书4:17，我们往前面来看，前面来看，因为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审判嘛，所以我们来看这4:17，翻到我们一起来念，好，请。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连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都要受审判，那些没有接受耶稣的人，他们的结局会怎么样？那很可怕，所以这个彼得写的。可是呢，他说审判从什么开始？神的家。那神的家要从什么开始？家长，家长对吗？那我们做领袖的就是家长，所以很重要的。所以彼得实在有履行了，神给他的托付，他有履行到神给他的托付。我们还记得在路加福音，彼得是曾经三次不认主的，然后他后来他知道自己的错犯的时候，圣经说他就出去抱头痛哭。 那耶稣出现的时候就见过他。耶稣说啊，你回转的时候要见过你的弟兄。所以这一个失败过的人呢，他现在真的履行了神在他身上的托付。所以当他自己有禁锢的时候，他回来就讲了这个彼得前书来禁锢跟他一样有难处处境的弟兄。注意这一封是公开的信，还记得彼得前书啊、希伯来书这一类的书信叫什么？圣经里面 有保罗书信，对吗？有教牧书信，有监狱书信。那彼得前书是什么书信？如果你在彼得前书概论的时候，在我当中的时候，这一大批的书信叫什么书信？普通书信。为什么是普通？不是他的内容普普通通，叫做普通书信是他的对象是写给众教会的。他不像哥林多书信是专门要给哥林多看的，他不是说是这个雅各书，不是雅各书，他不像是那个提摩太书，因为提摩太前后书是特别指定要写给提摩太这个人的。这个书信的对象呢，是给众教会的。所以你看彼得前书第一章，分散寄居在不同地方的基督徒，说没有指明哪一个人，没有指明哪一个教会。所以呢，你读完以后传给别的人读啊，那别的教会读完了又再传给别的人读，这样传来传去的公开信叫做普通书信。所以啊，当中教会的长老，你看呢、啊，传到每一个教会的时候，都告诉那些做长老、做领袖的怎么做的时候。你看这个领袖跟长老有没有压力？有压力啊、不是私底下交代你说啊 Balix 啊，你要记得怎么的，是所有人读到人家吩咐 Balix 要怎么怎么。所以当 Balix 没有怎么怎么的时候，有没有压力？有压力的、但是适当的压力是好的。所以彼得就告诉这些的领袖们，我告诉所有的人，特别是你们，应该怎么样来牧养神的教会。所以啊，我觉得这一个讲到身份啊、职责是具有挑战性的提醒。那在劝勉这个长老之前，彼得对自己有一些的称号。他说啊，我啊，这个做长老的，为耶稣基督受苦的见证，跟你们日后同享荣耀。所以啊，你看了你就觉得说，他这个自称呢，就把他的现在、过去跟将来都讲了。现在我是跟你们一同当领袖的，所以我把话告诉你的时候，也等于告诉我自己。然后我过去有这个受过苦的经历，所以呢，我讲这个东西是有点分量的。而将来呢，我跟你们一样同有盼望，要得到那个受苦经验以后的荣耀。他讲这个我做长老的，千万不要以为说他是以这个什么好像一个一个权柄的命令压住，没有，他是以长老劝勉长老。换句话他说，他跟你来认同。哎呀，我这个也是患癌症的人呐、是那样一个语气。不是说我是做长老的，听着，所以他不是以这个权柄拿出来，他是跟他要服侍的人认同，这一点很重要。做一个好的领袖啊，如果你没有办法跟你服侍的对象的人的感觉、那个处境认同，你讲的都是风凉话，你讲的都是高高在上的话，不得人心的。道理很好，可是那个感觉不对。所以做辅导员第一个最要重要的，无论你认为这个人那么芝麻绿豆的事情 都来到我的 office， 如果你有这个心态，我告诉你，你不会成为一个好的辅导员的。你成为一个好优良的辅导员是，无论你觉得他的事情是鸡毛蒜皮的或者怎么样，你都要跟他认同那个感觉啊。所以很多时候呢，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所以为什么是我们受过苦的人 就有几分说服力去劝慰那些受苦的人。从来没有失眠的人很难同情一个失眠的人。怎么见都睡不着，我到床都可以睡了，这茶又喝不了，晚上又几点不可以喝咖啡，你不会的，你不会跟他认同的，因为你没有经历过，你自己行动不方便，就特别注意到这个家里面的摆设啊，来到这边呢有没有会，因为你跟别人可以认同，所以受苦呢是一个宇宙性的 language， 甚至有人说，你多受一点苦，你的这个语言能力就更高，那是对的 ，because you know what people mean。做基督受苦的见证，有资格。因为受苦使我们带来智力，带来分量。然后同享后来的荣耀，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十七节，保罗讲了一句话，这自战自清的苦楚怎么比起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了，就不足挂齿了。所以呢，他说他把现在的处境想到是自战自清，因为没有一辈子的苦的，不会的。我们说手开云开就见，手得云开就见日明，很多时候呢雨过就会天晴，你不会一辈子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是有一个的 time 的 restriction。 然后呢你觉得它是轻，是因为你看到将来那个比它更有分量的，他人家已经看到那个 Oscar 的奖杯，看到这个 Olympic 的那个金牌，所以那个的金牌的重量比他现在所受的每天要苦练很多小时，摔伤了挂伤了什么扭伤了算不得什么，因为那个金牌是重的，是这样的一个比较性才能够看清。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永恒的目标，你没有办法看清你现在的苦况。所以一个没有盼望的基督徒是很苦的，是苦上加苦。他甚至于觉得说，我做了基督徒了，我不做基督徒还没有那么苦，我做了基督徒更苦。所以一定要有一个长远永恒的眼光。然后呢他讲了这个以后，我们就稍微了解那究竟做长老在教会里面要担任些什么东西。好，长老的职责在旧约跟新约的时代都有点不太一样的。好，我们来看在旧约的时代啊，这些的特别是摩西的 时代，他就其实摩西一个人啊他本能力也挺大的哈，我们看到哇一举起来那个红海就分开了什么什么，可是一个人怎么可以管理几百万的这个以色列百姓呢？所以呢他需要人帮忙，所以呢他的岳父就给他建议说，你啊应该呢就是案例一些的领袖，所以他接纳了这一个呢就有这个长老的这个产生了。所以他们在那个时代主要是要协助推动带领一些百姓各方面的事工。所以呢当摩西从神领受什么东西就吩咐他们，发分他们就开始去把这样的意向呢就推广在那些百姓的当中。然后呢当然也主持一些行政方面啊，甚至如果百姓有什么的投诉啊有什么难题啊解决啊都跑到他们的面前。那一直到了新约的时代，新约的时代，那我们知道他们灭国了，灭国以后呢就散到世界各种的地方，所以呢在每一个地方就有地方性的长老，那些地方性的长老呢就是保罗去那个地方传了福音，教会建立起来了，就使他们在那里就安立了长老这个制度，让他们来怎么呢管理跟牧养。所以你看到新约的时候呢他们就集这个管理跟牧养为一身，为一身。那其实你看这些参考的经文回去细细看就会更加了解了。那在这个名称上面，长老有时候又被称为是监督。 啊，那在它的原文，一个是 presbytero， 一个呢是 bishop。好，那所以这两个字呢，如果你参考使徒行传第二十章十七、二十八节，是交替来用的。因为在那里的时候呢，啊，保罗就把这个以弗所的长老请到那里，然后呢，前面跟他们说，你们这个做长老的，好，那我们如果有圣经，就请翻到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保罗知道他自己哈要去到耶路撒冷那边有逼迫等着他的时候呢，他呢就特别就对这些的人请来，就给他们有一些的吩咐。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二十章，二十章呢在十七节，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那这边请到说教会的长老来，然后我们跳到二十八节。二十八节，那同一批人呢？同一批人呢？然后他说，二十八节是二十章，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看到没有？所以他们是长老，可是呢，跟他们讲说啊，圣灵立你们做监督，所以换句话，长老就等于监督。OK， 那所以怎么分呢？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看，长老是身份。是指到他属灵的这一个身份，是一个成熟的人，不一定是年资高的人、啊、所以曾经有人说，哎，为什么巴里斯不当长老，是他年纪不够、啊、这样、啊、那这个不是、啊、不是那个原因、啊、有时候呢，有些人他信主的年日比较久，虽然他可能比你年轻，但是他在教会里面是当长老的，因为神给他属灵的很有这个内涵跟分量。Okay， 那监督呢是指到他的 responsibility， 他的职分，所以看，所以很明显他是看管的，有什么事情是应该找他们的、right？ 所以很清楚了哈。那长老一般的话呢，在今天这个时代就有两类，一类呢是所谓的 governing elder 或是 ruling elder， 他比较多在这个行政方面 来 take leadership 的。那也有一种呢，是特别神给他恩赐是教养的，所以他可能是 pastor 关怀，或者说是做很多 teaching 的，所以他们叫做 teaching elder 或者说 pastoral elder。 所以呢，老美的教会哈就有这两类的哈，但是呢在我们会堂呢稍稍不太一样，我们会堂呢是把这几样的这些 的工作 都放在同一个人的身上。所以简单来说，他们在职责方面有三大重点。第一就是 administrative，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教育 educational， 还有就是 pastoral 喂养、okay？ pastoral 喂养。那所以会堂的制度是什么呢？会堂为什么没有牧师？会堂不是没有牧师，会堂不叫他们做牧师，会堂都称这一批来照顾你的人叫做长老或是传道。那一般的牧师，这个牧师是演变出来的一个职分哈，因为圣经里面呢就是只有长老跟执事，圣经里面是没有什么人专称是牧师的。 OK， 那even彼得是长老，他也是说我是专心以这个祈祷传道为事，所以传道人也不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名称。但是呢，圣经里面被定的一个铭文的一个职分就是长老跟执事，但是那个长老呢有兼顾这一个牧养的这个的工作。那后来演变到就是说，因为你很难一面有工作，你一面能够照顾好教会，所以培养一些专职的人员。这个专职人员呢就受过一些神学的训练啊，甚至于因为呢你要保证这个人有必须的条件，就开始所谓有这个暗牧的 system 了。就说如果你要被成为一个是大家都可以公认的，那就拿这些条件来，就好像是做律师就 pass 个 bar board， 如果做 accountant 要拿到这个 CPL 的 license， 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呢，所以这一种是后来一直时代性进展过来的。 OK， 那 CCIC 比较传统，我们就回到圣经里面去看圣经做什么。那圣经没有的我们也不敢，所以我们没有这个牧师的称呼。所以如果有人跑到教会来说我找你的牧师，我说你们现在找哪方面的？ 如果你是关怀的话，我就带他去看那个 Larry 长老。如果他是比较多一点行政，我可能带他去那个 Miles 那边。如果他是讲到这个教会各其他方面等等的，因为我是教会唯一全时间同工，他就可能会跟我来讲。所以呢，不是没有牧师，我们不叫他们做牧师，搞得清楚了。好，不要说哇，我们会堂是没有牧师的，我们是有。Okay, yeah. 那所以人家说你们牧师是谁？哦，我们的长老传道人是谁谁谁谁谁。那我们有没有所谓的一个主任牧师啊？就是啊，这个人就是头头了。嗯，也许以后会发展有一些当家长老。OK，、啊、就说你总是有些东西是有一个 priority 的嘛哈、啊。那到最后的时候没办法有 mixed decision， 也许他可能就是以他的智力出来，最后说 OK，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哈、啊，好、，Anyway， 好、啊，那所以这个是我们 CCIC 的体制，大家是有点的了解了哈、啊，了解。那在旧约的时代啊，侍服是有受薪的，哈、啊。不是旧约时代，在圣经的时代，为什么？因为你看第五章哈。我这做长老的，做基督受苦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那如果有贪财这一个提醒，那也许是当他们做这个长老的职的时候，教会是给他们有一点点的经济上面的帮助，因为他可能毕竟是要某方面的一些的牺牲摆上才可以，可是谁来供应他们的需要，他们也有家庭，对吗？所以从这些的字眼里面我们看得出，也许有些是有受薪的，但是先讲好，我们目前我们的教会两个长老都不受薪的。OK， 都是 volunteer 的，你有多忙他们有多忙，他们比你更忙，那除了忙这个之外呢、啊、他们也要忙家，他除了忙这个跟家以外，他也忙教会了、啊啊、那所以呢、我们来看这些的长老，这个彼得给他们什么一些服事的原则、啊、我觉得说教牧服事是很具挑战性的。首先我们其实现在跟我们的 engineer 差不多了哈，特别是如果你公司给你什么一的委派，你要跟那个东南亚厂打交道的，所以你就什么就随身带着一个哈，公司给你的啊，就是有 on call， right？ 啊，那教会的领袖也是24小时 on call 的，我不能够说 sorry， 我现在下班了，什么东西你明天再来跟我讲。不过我看过有传道人是这样的，好，就是 I'm off hour， anything you come to my office and see me tomorrow， 管你家里死人什么什么的， you come and see me， I'm in the office， 我有 the office hour， yeah， 我不是常常，但是偶尔就会收到半夜电话，某某人在疗养院过去啦，人过去不是选时间的，啊，4点钟不好吵着人了，好拖到7点，It doesn't happen that way。一个电话，谁去了医院了？什么事情？看过去了。You're on call 24 hours. That's our duty. Okay， 没有9点到5点的，这个责任弟兄姐妹说。体谅他们的话，也给他们不要真的 really 24 hours 都 call 他们这样的意思了。But in reality, it's 24 hours.、Okay. 然后呢，还有就是，不是出于勉强，乃是甘心。如果觉得勉强呢，就是 duty。不要说是传道人，你们也是了。如果不是甘心的话，那你通常你那个标准 set 到什么地方呢？最低点，对啊 ，OK， 那你要我做什么呢？就做到那个就够了，我就做，因为是 duty， 就像你要叫小孩子做家务，对吗？啊，拿着抹布，你抹一个圈，那个花瓶不会捡起来抹花瓶底下的，他就花他周围的一圈，因为他是 minimum 的那个 bar。可是如果是甘心的话 ，you want to do it well。没有吩咐的你都做，这个角落你没有吩咐我做，但是我都把它 clean 了， because 我愿意做， 不要为了贪财乃是乐意，你不乐意的时候就会计较。我也看过传道人生了一个孩子，就去到教会那里说加薪。我以前是养，我现在养三个孩子了，不是养两个、啊。那担子重了，又津贴，可不可以？我想是可以的，好不好 ？I don't know。但是啊，你不乐意，你就很计较。给我多少个 vacation day 啊？我这样算不算呢、啊？我可不可以 work at home？、啊、我三点去接小孩、啊，然后我晚上九点到十点来补。谁九点到十点要到教会来找你啊？哦，你要我 20 hour？ 你要我多少个 hour？ 告诉我。哦，你要我在这个教会 office 20 hour？ OK， 好。我明天可能要去打个 golf， 那个什么东西。好，那我就十一点到十二点来。我不怕夜晚，你就补那个 hour， right？But that's not the whole point. The point is to make yourself available for people. Your job is for people. Your job is not sitting here for the office. 对吗？所以啊，我告诉你，如果你没有这些服事的原则，你谈不完的一些细则。Right? Because everything 就跟你去计较。不能够管辖，乃是要做榜样。乃是要做榜样。我告诉你，榜样很重要。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是喜欢就是像公司一样，一坐到高位呢，就是一边那边呢就指指点点。OK， 我告诉你，我真的告诉你，我看过传道是这样。在教会，这个椅子搬到什么什么什么服务室？你要告诉那个 secretary 这个地方啊，要通知那个 janitor 他们有。我看过有这张，我肚子还不够大。我们自己嘲笑我们自己传道人可以的，你们不敢的嘛哈。Yeah. Terrible. Yeah. 我常去到一个地方，很容易就看到那个人就是那个地方的 leader， 因为你看到一马当先，卷起袖子去做事情，那个人就是 leader， 而不是那边。我们做传道人呢、啊，说实在，自律性很高。你们偷偷为我们祷告，特别现在在山谷只有我一个人，我在这边睡个两个小时觉，谁知道？我不是在区里面做什么东西，我三个小时在那个电脑上面就是看所有这种新闻、八卦新闻什么的，看我的股票，看什么 ？Who knows？我睡到十一点，我十二点才来。我约你两点，那你以为说我九点就到这边 ？Who knows？ 啊，钟勇现在知道了，因为我们叫就是 surveillance camera， 他才告诉我说，哦，外面有车没有车 ？Good thing， 呀、yeah, ，自律性很高的，所以 lack of discipline 的做不好传道人。好，那我最怕有人跟人家说，哎呀，我们以前那个。我们会谈那个 system， 说实在的，以前那些长老也非常是相信了 too much 了，过分相信我们这些、嗯、我每一次告诉他说，哎呀，教会好像都没有这种 policy 了，那你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对神负责，就一句话，就好像给你开了个支票，对神负责，就说我相信你是对神负责的，那我就反而是要去教导那些的长老很资深高的，我说圣经说啊，你没有见到，没有爱你见到的人，怎么可以说你爱一个见不到的神？我说，请你要读圣经。如果我不能够对看见的人负责，你怎么叫我对神看不见的神负责呢 ？How do I prove 我是一个对神负责的人？我就先要向那些我看着的人负责。Does that make sense？ 但是很属灵啊，我相信你可以对神负责。其实就懒得理你了，他的工作很忙了，没有办法去理你了，对吗？所以不用这种做借口，我们要在神面前要 responsible， 但是 how do you prove it? You're responsible to the people you serve。 还有呢，我已经讲过了，我们不是故宫哈。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十章说， 好牧人，好牧人怎么样？喂羊舍命。雇工是不舍命的，雇工看到豺狼来先跑的，把你摒弃，我干嘛要给你赔命啊？你 how much you pay me to give my life? Pay me what I deserve. 这个就是雇工心态。做牧人不可以这个样子。所以当我去 interview 一些的人到教会来服事的时候，我就问，你清楚神的呼召吗？Do you know God's calling? 有些人以为说他想要做什么，他自己个人那个 ambition， 他就以为是神的 calling 了，那个两码不同的事情。OK， 啊，就去了。我告诉他说，有些我通常给一些文章给他，你看，给我读清楚什么叫做 God's calling。因为我告诉他说，如果是神的呼召，没有配的都要做。Are you ready？没薪水发的都要做，你说神的呼召啊，神没有说一定要有配的不？你说神那么感动你呼召你啊 ，and something come up you cannot get paid or quit， 那个不是呼召，那个是雇工。But if it's 神的呼召，没有配也要做，那就是。我记得我去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给了我一句话，他特别打电话来跟我说，哎呀，你要不教书了，去神学院读书，就是他说啊，你记得哦，你是蒙神的呼召去，有一天你觉得做不下去了，无论什么原因你就灰心了，你不要忘记是神的呼召啊！神没有叫你 quit， 没有放弃，你不可以放弃啊！神的呼召，那这句话我一直记到在今天。弟兄姐妹， there are moments I wanted to quit， 啊，待了好久没有结果了，弟兄姐妹还是这个样子啦，你自己的那个 你很急了，别人不急了， 你看到别人没有看到了，那种东西没有人 share， 你是很 lonely 的，你为教会希望这样那么热心，那弟兄姐妹I want to throw in my towel and say goodbye， 我干嘛呢，我回去教书吧，很 steady 的 pay 啊，然后又怎么的，而且真的是有放学的时间了，现在在这边的话还没有了。You wanted to quit, but when God say you cannot quit, you cannot quit. 那个就是神的呼召。不是老板，是做榜样，我已经讲过了，亲力亲为。老板的心态呢就很独裁了，很跋扈了，我说了就是这样。不是的，我们是要给人家讲，当我要求别人准时的时候，我怎么可能不准时呢？我要求弟兄姐妹要努力为神的家关心奉献，我怎么可能不奉献？我常常劝弟兄姐妹来祷告，我自己也不来祷告会，不可能的。因为你的榜样 set it all， 你虽然立了榜样，也不见得弟兄姐妹一定肯跟，何况你没有榜样，对吧？好，那如果是只是单单这样就很苦了，所以呢他要讲赏，那我怎么能够在神的面前可以忠于我这个职责呢？就拿一些动力出来了。他说啊，要等到那个牧者，第四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不衰残荣耀的冠冕。那个牧长是单数，所以显然是指某一个人，那我很清楚了，牧长是谁呢？耶稣基督，他是 the chief shepherd。但是这个其实是给我一个安慰，如果耶稣是牧长，换句话说我也是他的羊，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传道人就是牧羊的人，然后教会的会友就是羊，教会的传道人也是羊，我们也需要耶稣来牧养我们的，因为我们也有需要，我们也需要得供应的。 但是我们要对这个牧长来叫账，不然的话，有一天我们受的责备是加倍的。所以，对不起，讲到这个不衰残 的这个冠冕哈，当日哈那些的他是用希腊的背景，那希腊人呢，说 跑步运动员，他跑赢了，他们就用那个花给他编一个花环戴在头上面，哇，鲜花很漂亮。过了几天就丢了，丢谢了。所以他说，人家拼了命在跟那个运动场上面得了，只不过是个衰残的冠冕。上帝以后有一天给你呢，是个不衰残的冠冕。所以你更要注视那个的目标，不是鲜花，是那个得荣耀不衰残的冠冕。那所以我听到有人劝勉传道人，他说 We lead by serving and we serve by suffering. It takes a whole life to understand that. We lead by serving, not pointing. But when we serve it by suffering. 然后他说今天教会需要的是 Leaders who serve and servants who lead. 今天教会需要的就是那些肯愿意服侍的领袖，而那些愿意带领 take leadership 的服侍的人。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很好的一个提醒。然后他对这个长老讲完以后呢，当然就回去跟年幼的来讲。所以你看呢，他克服了年老的、年幼的，基本上面把中间所有的人都涵盖在里面。那所以他劝年轻人是劝什么呢？第五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好。他这个劝那个年幼的时候呢，他主要讲是顺服。那顺服呢，不单是只是就是年纪大的人你就尊重他，如果他比你有经验也应该顺服他。如果这个人一向都很 wise 很有智慧，你也要顺服他。换句话说，应该是顺服比你有分量的人。你知道人的原罪就是什么呢？就是不顺服。所以顺服是很重要的，对基督徒来讲。所以夫妻之间呢有很多争议，就是我不服你，你不服我嘛。现在讲男女平等，我告诉你是很难服侍的。所以家庭里面呢，通常我看到两个情况，家庭和谐 的原因可能是一个人比较强，一个人呢比较温顿顿，所以呢一看就知道说谁当家的。但是呢有点和谐是因为那个人什么都不太去管，就是另外一个人管了，就这种情形好像比较和谐。另外一种呢，真的就是两个人在神面前是愿意彼此来尊重，彼此来顺服。因为两个强的人呢，不久我们这边就收到消息了，要去帮忙调停的了。因为这个就出来了。无论是对钱怎么看呢，工作怎么看呢， relocation 怎么看呢，孩子怎么看呢，学什么的，好多好多好多的。因为两个人都很强的。那稍微比较和谐的，我知道另外一个就是呆呆的就是这样。日子也比较好过。撒旦为什么变成撒旦？他的原名叫做路西佛 Lucifer， 他是个光明的天使，他堕落了就是因为他不顺服神，所以他就引诱这个亚当，引诱夏娃，夏娃不顺服老公亚当，亚当没有顺服神，就吃了这个禁果。所以我们觉得顺服对基督徒来讲很重要。第二，谦卑。谦卑，很多人就说谦卑，中国人的谦卑就是不是不是不是你比我厉害，他厉害我们常常开查经的时候没有，我是谁 他相信他的，他歌唱的好啊，他什么什么什么，公司可能另外一回事情哈、啊。公司的话，你稍微这样谦卑一点点，那都轮不到你的，那赶紧要把自己的行行什么都行啊啊，在教会什么都不行。哎，那是谦卑。我告诉你，谦卑不是把自己压得扁扁的啊啊，全职啊，然后我的那个什么，哎呀，没有什么菜吃给你啦，哎呀，绕到我的破屋子来啦，来看一下啦，哎呀，不是，这种都是假的 ，OK。所以那个穆安德烈讲得很好，穆安德烈说，他说啊，谦卑啊，不是是think of yourself poorly。It is simply not thinking of yourself at all. 谦卑不是把自己看得很差，把自己踩低。谦卑就是你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我没有想到我的感觉，我没有想到什么。你想到别人，这个就是谦卑。所以他说要谦卑，束腰。所以呢，这边我看到有一个主任牧师啊，他为教会牧养很多年，所以这个牧师呢，教会为了要谢谢这个牧师，他们呢就教会就扩建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计划，他们希望这个扩建的委员会希望把牧师的名字写在那个奠基的石头上面，就说几年几月这个教会开始建成，然后就说主任牧师是谁。这个主任牧师收到消息，赶紧跑到教会跟那个委员会的人说，哎呀，谢谢你们，我很感动啊，你们这样的要那么来 appreciate 我在你们教会里面那么多年来的付出。可是他说，圣经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啊，哥林多前书里面讲。所以他说好不好，你在那个奠基石头上面不要写我的名字了，你们就写为要荣耀神，好吗？这个叫做谦卑束腰。无论你受到多少的 recognition 或者说多少的称赞，你把这个荣耀归给神，这个把荣耀归给神也就是谦卑。所以耶稣基督给我们立了什么榜样呢？耶稣基督蹲下腰，拿一盆水把布绑在那里，替他的门徒一个一个的洗脚，包括犹大，就是那个出卖他的人。这个动作表示什么呢？接纳。替人家洗脚就是要接纳那个人，很不容易的。有些人的脚一脱那个鞋你都不想，哇，挺脏的。有时候我们现在很好啦，我们现在都是走地毯啦，全部是里面。当时那些人穿拖鞋的、草鞋、布鞋的，全部通风的露出来的。你看看，你给他洗脚，又不是每天洗澡的人，你还洗他的脚，你看看是非常 ，it takes a big heart and love。所以呢，有一些非常 fundamental。既要派的，他们在教会里面有洗脚的，聚完会的时候他们拿一盆水来，就是这次轮到你给谁洗脚，那些人想讲，我相信我们教会开始这个仪式大概慢慢就是人数就减少了 OK、yeah. 但是呢，他们就是要去经历圣经的那个吩咐，就是啊，就是要去接纳别人。And that would be a good way to start, wouldn't it? 然后耶稣的榜样是什么？顺服至死。如果你看那个腓立比书第二章啊，他虚己，本为神的形象，反倒虚己，取奴仆的形象，顺服到死的程度。上帝说你要先上十字架 ，OK， 他去上了。所以，圣经说有一个结果，他最后被升高。哦，当我们愿意被降卑的时候，知道有一天到了时候 就被升高。今天我们的问题是，我从一开始就不肯谦卑了，所以呢，我就一开始就要把自己顶得很高，所以到最后你反而降卑。所以呢，彼得这边说，神哈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五章五节的下半段。可是我们要到了时候，有些人就不愿意服从那个时候。我现在就要去争取我的意见。但是做太太也好，做什么也好，你愿意顺服的时候，到了时候，神就把你升高。And you have to wait for that time. 不过我们不等神的时候，也表示说我们这个人是非常骄傲的嘛，对吗？我们今天人很多的问题就是说 I don't want to wait. I don't wait for God. I have my timing. 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本身的罪性了。那劝了这个长老，劝了一个年幼的，就开始劝众人了。他说啊，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了，将忧虑卸给神，很有意思啊。这个忧虑的原文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被扯来扯去，就是一个人呢、啊、站在那里啊，然后这边你扯他，那边又扯他，哎呀，不知道这个，不知道那里，这样的一个动作叫做忧虑。因为我们想想看，忧虑真的是这个样子的。当你忧虑的时候呢，你好像感觉那个就是被扯来扯去，不知道怎么样那种感觉。所以有人说，那个忧虑呢，就像人家坐在一个那个摇摇椅上面，整天在那边摇啊，对吧？摇摇，可是摇来摇去都不会往前，就是原地踏步。但是呢，很多 energy 放在上面，对吗？一整天在那边摇来摇去，摇了一整天的，其实也蛮耗这个运动量的。可是运动量用了那么多的时候，发现也不前也不退，就是站在那里原封不动，这个就叫忧虑，很有意思呗。他说，你要将你的忧虑卸给神。什么叫卸给神呢？卸给神这个字原来是 throw。 我们现在呢，想双手交出来都不肯了。他劝的时候要把它丢给上帝，为什么？因为上帝他用他的恩典顾念我们。所以这个是要个学习，弟兄姐妹， I don't know how to tell you。如果你做了一次，你下次就做得更好。如果你从来没有学习过这个东西，那我告诉你，正在一辈子你都不懂得怎么叫交托，你还是很忧虑的人。然后这个是对神的，对魔鬼方面，他说要用信心去抵挡他，用信心去抵挡他。我们知道魔鬼啊有很多的伎俩啊，魔鬼的伎俩是什么呢？控告你，恐吓你，甚至于呢说谎骗你，你呀、啊、你没有这个工作啊你就完蛋了啊，你孩子啊大学那个学费都不行了啊，你生活就有困难了，你 insurance 马上 stop。 他给你说你的日子很苦，你哦，我们听了都可怕死了，所以我们都慌了，抓狂了，要去解决我们的问题了。或者说医生说，报告出来了，礼拜五要花长时间跟你解释。哇，这几天了，死了一定就是 cancer 了，一定就是最不好的，一定是什么了？你看我妈妈得 cancer， 我大概有轮到我了，啊，怎么了？啊，难怪我最近这边疼，啊，那边也不舒服。他吓你，他欺骗你，你这个很丢脸啊，你见不得人啊。别人会用别的眼光来看你，别人以后都看不起你了，等等等等等，你在人的面前里面怎么抬起头来、啊、等等等等，很多这些的声音，我们相信了，就受骗，用环境来恐吓你，用人言可畏来恐吓你，用经济压力来恐吓你。所以他说你要用信心来抵挡，如果不抵挡怎么样？以弗所书说就给魔鬼留了地步。我们很多时候啊，是给了他留个地步，他知道怎么进去你里面搞你的，因为你那个洞很大，他已经探测过了，都测量过了，他知道你就有这个毛病，所以他就 用你这个毛病进去。有时候呢，我们要学习 tell ourselves the truth， 有这样的一本书，告诉你什么是真理。我发现有些人太过追求灵恩，或是有那段的经历，搞到自己神经兮兮的。我曾经去帮助一个姐妹帮忙长时间，什么事情发生，她都觉得是魔鬼跟她作对。哪里疼，跟老公吵个架都打来，为我祷告，这个魔鬼攻击我。我说是脾气吧，哈，是你的，你可能魔鬼。我说，有时候我就想说，整天说魔鬼，那难道我就给你赶出来呀、啊？给你按手就解决你的问题？我说你很花时间吧，你就忍住吧，你能乱说话吧，你就有时候我觉得什么都来，好像要一个很快速的给我一个药，什么药啊？痛，好了。我觉得世界人就是要这种东西，那种要花他磨他了。所以为什么多人追求灵恩？因为他要一个 quick fix。所以搞到自己今天轮胎爆，魔鬼攻击我，他不要我去教会准时聚会，哎呀，然后我这个什么事情发生，他大概不要我去那边探访了，我以后还是要多照顾家了。你看我为了去这么做的事，我孩子病了很惨了，然后什么什么，哎呦，样样东西都是魔鬼魔鬼魔鬼魔鬼，他没有法力无边啊，对吗？是很有威力，可是没有给他那么多的威力吧，这个就给魔鬼留地步。我们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所以我曾经帮助一个说他邪灵来搞他，我跟他查经的时候，突然之间他会在那里这样这样，他想吐啊，跑到那个洗手间里面去。我告诉他说，哈，你还是要先好好去看医生，对吗？你整治是什么事情令到你这个样子，我不能够说完全就是他心理作用，但是你要先把那些入奥啊，因为我圣经告诉他说，我说姐妹啊，他也信主的，我们身上有圣灵的印记的，他为什么搞你不搞我？我跟你坐在一起的，而且你现在就是在神的殿，我们会堂很干净，我所讲的干净，大家明白我的意思？我怎么可能这样随便的，这个邪灵又来搞这个，这个就不是圣殿啊，这个是 I don't know 庙还是哪里啦？我们不是啊，所以。我也不能说你乱说，你不要侮辱我们，不能跟他讲。可是他 就有这种感觉啊。啊，那回来啊，我现在好了好了，所以啊，我就跟他一直查圣经。我没有办法批判你的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心理作用还是什么？但是我跟你查的，现在我跟你做的 ，everything is real， 神的话。我不用什么什么心理辅导，虽然我们有受过这训练，都不用那个跟他查圣经。我们现在就是说，圣经都不看，没有东西来帮助我们，整天就 那边做，所以我们一有问题的时候都不知道。Because 这个是神给我们最真实的东西，又没有花功夫，又不去接受。这个时候我们为什么搞了好久都没有办法帮助那个人？因为保罗说他没有信心和所领受的道调和，因为你讲了老半天的话没有办法进去，他根本没有信心，所以你的话他不当成是一回事，那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这个是撒旦的伎俩，我们要小心，不要给他留地步。然后因为讲到这个受苦与荣耀讲到很多，我就很轻的带过去。那我们仰望神的恩典，他可能成全我们，坚固我们，给我们力量。所以结束这一章的时候，彼得说了什么？彼得他就提到他的同工，一个就是希拉。希拉呢，如果你参考使徒行传十五章四十节呢，那个呢，保罗他那边很清楚，他是保罗的宣道同伴，跟着保罗跑不少的地方。然后呢，马可是谁呢？马可他称是属灵的儿子，所以甚至于有人说马可根本那么年幼没有见过耶稣，他怎么写的马可福音来？很多人都知道大概是彼得把他的故事讲给马可听，马可记录下来。所以呢，他跟他有很关系。那从这一方面我就看到传道人 特别是牧师也需要建立一个支持的系统 support group。 我们牧师也蛮可怜的，别人跟我们讲的东西我们保密就到我们这里，那我们东西跟谁讲呢？天父啊，有了还是要见到了，可是有时候你多一个人都好的，对吗？啊，拍拍你啊，抱一下你啊，你哭他也哭啊，那不然的话就是往自己肚子里面流了这样。可是又不能随便讲啊，因为教会很敏感的，一个东西传就噜噜噜啊，教会传道人说我们亏待他，薪水不够，你知道吗？哇！所以我们要找我们的 support group， 通常都是教会以外的人。那在恩典中要站得稳，然后亲嘴问安，你不要轻看这个亲嘴问安了。我觉得说这个问安呢、啊，是代表接纳。你和那个人怎么可以跟他拥抱那么 close？ 因为这个近距离的。我们中国人呐、啊，啊，吃饭都要离台三尺，表示是君子。你这样抱着他这样两下，我告诉你，这个是非常表示说又能够 accept 那个人，就是因为他对你有威胁，他要你的那个 bubble 缩小，你的距离缩小，就等于说你一定要接纳。但是亲嘴问安也有 healing。我看到两个人吵完架，吵架不讲话几年，但是主恢复他们的时候，他们彼此的那个拥抱就化解了所有的以前的什么东西，因为这个近距离是有疗伤的一个作用。所以有时候你的孩子骂了，你跟配偶吵架了，还是要抱一抱，还是要秀你那个亲密的东西，因为这个近距离的东西 means a lot， it has healing power。 通常保罗接触他的信的时候呢，神的恩与你同在，神的恩与你同在。如果你不信，你回去看保罗所写的书信。可是呢，彼得接触书信的时候呢，是写什么呢？神的平安。大家猜想为什么？啊？因为他们受苦嘛，受逼迫嘛，平安对他们重要。所以有时候接触的话，他们都经过一个思考。好，那笼笼统统，因为时间缘故，我试班要开始来练习，所以我很快的把这个彼得前书稍微总结哈，因为下个礼拜开始就是彼得后书了。啊，总结什么呢？第一，我们信徒在这个世界上面不能够太舒服啊，因为我们是寄居，是客旅，对吗？彼得在一开头就讲了。所以彼得的书信帮助我们，如果在受苦当中的信徒，怎么样能够突破我们的逆境，怎么样可以跨越我们的困难。所以他在信里面提到受苦有超过16次，提醒我们，哎呀，苦难是在所难免的。可是呢，他要我们知道十字架不一定是一个受苦的记号。我们希望下个礼拜十字架就挂出来，要好好为这个祷告哈，因为那个 Carpenter 一直拖了两三个礼拜都没有来哈。这个十字架两一横一竖也是等于 plus sign， no pain and no gain。 所以不要看到十字架就好苦啊好苦啊，十字架就是拿去我的健康，拿去我的工作，拿去我的孩子，拿去什么。It is a plus sign. You get something back at the end. Okay? Look at it that way. 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可以过一个痛而不苦的人生。那佛教对痛苦的答案就是说，你消灭自我，你不要那么执着，啊，你想开一点，或者不去想，七情六欲全部解决。可是这个不是我们基督徒的答案。我们基督徒的答案是什么呢？叫我们不要怕苦。所以梁彦成呢讲了一个很好的话。梁彦成说啊，他说痛苦啊，并不是一件东西或者说某一件存在的物件，痛苦即是人的一个感受，人对每一件事、每那件事、那个东西的 attachment， 就是我们有痛苦。所以佛教不是说完全错，你 too attached to 你的孩子，你 too 在意你的工作，你很在乎你的声誉，你很在乎人看，你很在意有没有小孩，这些在意会使你很痛苦。但是那些东西本身不是痛苦，因为也有人有同样的经历，他不觉得那么苦。你觉得苦是因为你在意，你执着，那这个 attach 上去的 feeling 就使你痛苦了。 而且痛苦心灵的起源就是我对这个执着过分的渴望。但是基督教的答案 C.S. Lewis 说，基督教叫我们不要怕苦，因为要明白我们的上帝与所造的人一同受苦，耶稣基督已经做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可以同情我们的苦。所以彼得强调这个盼望的当中里面，他要我们也是要奋力上进，因为不是一个歌明天会更好，明天是会更好的。所以彼得说要把我们的盼望建立在神的身上。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父神，讲到苦可以讲，但是去经历又是一回事情。我们都是很软弱的人，包括孩子自己，怎么不怕苦呢？可是主啊，让我们知道你受过苦，耶稣受过苦，当我们受苦的时候，你与我们一同来受苦。主啊，这才是我们最大的把握。求主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按照你的恩惠，真实在你恩典中做一个长进蒙保守的人。你的平安与我们这里每一个人同在，保守我们回家的脚步，奉耶稣基督的圣名。